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当我们看到台前有这个圣餐，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攻守圣餐，我们一起跟主耶稣一起坐席，是我们何等美好的事情。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是关于祷告。关于祷告这样的主题对基督徒来说不陌生，但是牧师期待透过今天的祷告，当我们有多的时间一起在这里思想祷告、谈论祷告，让我们能够让祷告更多成为我们基督徒所喜爱的这样的事情。这时我们也再一次我们恭敬来祷告。亲爱天父，恳求你保守引领主，透过我的口能够说出你要我们所听到的话语，求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如果有一次牧师这样靠到你的旁边对你说的时候，会不会吓一跳？什么时候祷告？还是你的祷告习惯是什么？对基督徒而言，祷告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都有，而在祷告在困境当中，那一种祷告跟其他的祷告不大一样。可是在面对困境中的祷告，有时真的是我们一种真实的挣扎。成为一个牧师以来，常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找牧师帮他祷告，而在那过程里，牧师也用祷告来陪伴，让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你来祷告，继续在这个礼拜听你祷告，替你来祷告。不过也有听到在最近的机会，这样陪伴的弟兄姐妹，他会问牧师，我们就这样专心的祷告，可是我的疑问是怎么那么久还没有回应。但我觉得沮丧，上帝好像跟在祷告当中跟上帝说的话都说了，越说越少，我还要等多久？面对困境的祷告是我们真实祷告生活的挣扎。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已经有游泳的应该满足了，不去看那自己所没有的，去看那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已经有了，是这样吗？可是在那对话的当中，知道他真的很迫切渴慕神能够在祷告里应允他所渴望的，而那在当中好像那是我们祷告中面对困境的真实的挣扎。而有时候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之前属灵前辈他们所提到关于祷告的一些的格言，牧师找了下面的四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所对祷告的想法的体认。预备来，祷告不会改变环境，但它能够变我们。这是巴克莱牧师他所说的。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要我们操练恒切祷告，坚持不懈，我们软弱的信心得以加强，因此祷告迟迟未蒙应允，其实正是一个重大的祝福。再读一个，本来没有任何一句祷词会被神遗忘，我们等得越久，所累积的祝福就越大。最后一个，当我们向耶稣祷告的时间成为真正与耶稣相遇的时间，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与主同行的生活。当这些属灵的前辈所写下，有时当在看的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祷告中真实的挣扎。为什么说 因为好像他们所写的离我们好远，是那么美，是那么的有道理，可是因为又好像是美的那么的不真实。我们真的好愿意在祷告当中，主你就把我们想要的快点给我们就好了。可是他里面刚刚读的不是牧师刻意写找了这几句，可是在却在这些属灵长辈里面，他们体验的好像要等的比我们还要久，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去经历跟上帝在等待当中的那样的过程，却是他们在祷告里面感受到最美好的。而因着这样，当我们看见自己祷告的生活，也因着这样看见哈拿，我们多了一种的了解的理解。哈拿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个人偏行己路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到迦南地那个应许之地。可是，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去看，他们那里仍然有征战。以色列人好像进到应许里，可却依然在那困境当中。但哈拿他的困境不在那外在其他的百姓来攻击他，他的困境在他的家里。他的困难在这当中，在那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道哈拿他怎么样学会祷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困境的当中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来祷告。他因为迫切的需要来祷告。哈拿的困境是他不能生小孩。对当时的妇人来说，如果结婚没有生小孩，没有小孩是一个羞辱，而这样也代表当他年老了以后，他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当然，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够想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困境，可是对于哈拿，如果我们在他的旁边，如果他跟我们分享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跟祷告的内容，我们该是赞同他，跟他一起祷告，同理他的心，还是开导他，规劝他，跟他说，你看，不是已经有一个这么爱你的老公，他不是说他对你的好难道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的老公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可是这是哈拿的处境。在今天故事里，经文当中继续往前走，牧师要透过这样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关于母亲的祷告。当然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他还没有小孩。那一年哈拿跟着他的先生以利加拿来到示罗，那个时候他们敬拜的地方还不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一个简单的圣殿，他能够那边能够来献祭。而他在跟先生献祭完之后，他们习惯在那里有吃喝，可是他却因为心里忧愁来到那圣殿的门前，在那里为此祷告，心中念念有词。有个老祭司以利坐在那圣殿的门口，看见他，以为他喝醉酒，就来责备他。他被误会，可是他来解释说，他不是喝醉酒，他是心里难过，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当我读到这倾心吐意的时候，心里很有感受。牧师问大家，什么叫做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那是在上帝面前真实的说出自己的需要，没有隐藏，没有逃避。祷告不再是一个习惯性的行礼如仪，而那真的是因为所面对的苦太苦了，以至于他只能这样求上帝来开路。圣经中还有谁是这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曾讲过一个祷告的比喻，他讲到两个人，那个税吏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可能坐在 在圣殿的当中，可能坐在最后一排或在门口，他头抬也不敢抬，在那里他说，捶着胸说，上帝啊，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那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在旧约当中，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我相信在那苦难的当中，不管是他被在自己坚守祷告被控告要被丢到狮子坑里，还是他三个朋友坚持不拜王的金像被抓起来要丢到火炉里，在那危急的时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依然抓住那祷告那个倾心吐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还是在那波斯的王宫当中，那个王后以斯帖，他为着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见王前，他要大家为他禁食祷告三天，我相信在那三天当中他也是如此的禁食祷告，在那里上帝他跟神倾心吐意。牧师要问我们大家，上一次你像这样倾心吐意在上帝面前迫切祷告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那是在困境苦难的当中，我们恳求神来开一条路，而在困境中学习向神说出自己内心最迫切的需要，那是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机会。那是哈拿在祷告当中他所看的，我们可以学习的见证。但另外一方面，哈拿所学习的第二个部分是他祷告是真正的交托。交托是什么？交托是当他把这交给神之后，他可以放心。这段经文里，当哈拿对先知以利说了这话以后，以利知道，他就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应允你所祈求的。这个哈拿就回去开始吃饭，面貌不再忧愁。但如果我们来理解，他是因为听了先知的话，加强了他祷告的信心。可是如果仅是这样来理解这段经文所发的事，就错失那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信心是把焦点仰望在上帝的面前，不在那个祭司，也不在那可能现代的牧师，你把听到牧师对你所说的话。当将焦点仰望在上帝，真正的交托会带来生命中不同的态度。牧师要问大家，你觉得是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比较困难，还是真正的交托比较难？举手问一下好了，你觉得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比较难的举手。好像都没有。你觉得在上帝面前真正的交托比较困难的举手。哦，好，请放下。哦，显然这是我们真实的体验，我们需要从上帝那边能够真实的交托到底从哪里来。可是从哈拿的里面，我相信当他在圣殿的前面透过献祭，透过这样的过程，那个在上帝面前的倾心吐意帮助了他可以真实的交托。到上帝面前能够这样真实的，两者的关系是当他可以坦然的表达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因着那样能够帮助他有更多的交托。第三，我们向哈拿学习祷告的见证是在他祷告当中真实经历神垂听他的祷告。如果我们迫切曾经为某件事情摆上这样的祷告，我就能够体验当有一天那个祷告蒙应允的时候何等的快乐。 从一个牧师成为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带导者的身份。也感谢神能够让我有机会当一起陪伴这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从电话当中听见另外一端讲起那样的感恩的见证的时候，心中好高兴。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那份的喜悦在哈拿的经历当中，哈拿的经历当中，那个恩典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为什么说是超过他所求所想？或许在哈拿的生命当中，他跟神求，我们看他所求的，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我要把他献给你。或许他所争的是不要让他先生的另外一个老婆在那里对他刺激，说他不能生小孩，他所求的只是这样。可是上帝给他的让撒母耳成为头生的儿子，不只有这个儿子，后来他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而再进一步，当从撒母耳记的全整卷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透过一个母亲单纯的祈求的祷告，他所成就的是什么？不只是让一个生命在适当的时刻在他的子宫当中来诞生来生发生，上帝更大更美的心愿是让哈拿的儿子撒母耳在拯救的计划中有重要的角色，他成为一个在以色列历史里唯一成为士师又是祭司的人，他在他的手中高立了扫罗大卫两个王，他的时代从以色列人从士师过渡到君王的时期，这些都是哈拿所没有想过的，超出他所想的。而再进一步，我们看到这不只是撒母耳这个人，他的儿子在拯救历史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从撒母耳记的当中也看见这个撒母耳从小，我相信从他小就成为一个在他母亲的祷告的影响当中发生的人。怎么说？是他母亲常会对他说起，你是祷告求来的。在他母腹的当中，他就开始感受母亲常常在那里祷告，而他也成为一个从小后来能够聆听上帝对他说话的人。祷告不只是我们对神说话，祷告也学习我们怎么样听上帝对我们说话，而这成为撒母耳生命中的特质，以至于他在他生命的当中，从他妈妈怀孕，从他被送到跟以利这个祭司在那里同住，从他在那里晚上的时候听见上帝对他说话，到他年老，如果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那是当他已经封立扫罗王，他要从士师的角色退下来的时候，我们说等他年老退休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负责实际士师的角色，可是他依然说，我不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他深深抓住那个祷告的特权跟能力，他知道这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特质。原来一个母亲对一个小孩那个属灵的影响力，不管对外在的整个世界的发展，还是对他生命中的特质，是那么的重要。他哈拿成为一个事见证的祷告，胜过他那其他做见证的事情。从哈拿经历的当中，实在超出他所求所想的。也因此这样，当我们看一个祷告的事情，神在那个时候要发生或不发生，或在另外的方式发生，都有神超出我们所能想的。而在那里，我们从哈拿 从撒母耳整卷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是真实的挣扎，因为我们常要面对蒙应允跟要等候当中那整个时间的张力，但那就真是我们认真祷告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状况。而在今天，上帝要让我们从哈拿的祷告见证里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倾心吐意，怎么样交托真实的操练，让祷告成为一个珍贵的特质，甚至可以传承接续到下一代，成为留给后代最珍贵的珍宝。好消息是我们跟哈拿敬拜祷告同一个上帝，那个在哈拿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神也是我们现在跟他祷告的神。那一些在属灵前辈当中所讲到关于祷告的那一些的格言，那些的体验也正等着我们能够去体验。祷告是我们信仰中最真实的时刻，也让我们从学习当中，从实际祷告当中来学习祷告。最后邀请我们大家来读这一段经文的今天的经句，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在这当中，看大家看，不住的祷告，那是一个恒切倾心吐意的祷告，而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一个交托。就在那两者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行动跟默想，接续刚刚问的问题，上一次倾心吐意的祷告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那目前呢？你是否在你的祷告的本质里或那个重要事情里，什么事情是你要来可以跟神倾心吐意，你可愿意再次为这来祷告？或许为着我们的事情，或许为着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的需要，特别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在但以理的祷告网、教会的 LINE 的祷告群组里，或者又会觉得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都在急诊病房里面，我相信那是一个极大的难处，可是却也是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可以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这个家庭的时刻。第二，也让我们真正学习祷告，就从开始祷告，让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牧师用了这最后一章，许多的小孩，神渴望我们回到像小孩一样，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当我们跟上帝、跟耶稣祷告的时间，成为我们真实跟耶稣相遇的时刻，那我们的生命每天的生活就走在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里。那我们能够在现在来学习这祷告的功课，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祷告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求主开启我们的眼，透过哈拿的见证，帮助我们来开始更喜爱祷告，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已有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主，我们渴望在你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也渴望能够将这些事情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亲爱的父神，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祷告。主，求你让我们从祷告的过程、祷告的真实的挣扎里，学会那与你同在的这一条跟随的道路。特别我们当中在苦难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透过祷告能够彼此守望，以至于当我们能够经历你蒙应允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 是何等的快乐跟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